平安。今天我们就接续来看我们一系列有关提摩太后书的信息，现在来到最后的一章。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节啊很长，但是今天可能呢我就把它分段啊，我们会看一节到第五节，然后跳过去从九节到二十二节。盼望今天时间控制的好，我们这两段呢能够把它讲完。至于第六节到第八节，虽然只有三节，但是分量非常的重，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精彩，所以我就留在下一回再特别来讲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圣经就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一到八节。来到这里已经是这一封信了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要结尾的时候了我们从第一章到现在，你看到保罗不仅勉励年轻的提摩太这一个传道人要刚强要勇敢来为福音做见证，来传扬福音真道，同时也为这个福音有甘心受苦的心志，忠心奋战到底，而且也要全心来守护这个真理，而且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专心来传扬这个福音真道。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五节。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和第四节第一到第五节是告诉我们保罗提醒当时提摩太所处的那一个环境说这些人呢都非常的悖逆你传福音呢他们不会接受的就说明原因对照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先来看那个时候的社会的光景，这些人对真道的反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第三到第四节。这边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就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好多的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看看今天的社会不就是如此吗？所以人心因为罪性的缘故厌恶真道。这里说到那一个时候，就是将来有一天时间还没有到，以当时提摩太来说那这句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呢你看离开提摩太那时候2000年了就指我们这一个时代，或许还是更遥远，是指什么？耶稣要来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社会人心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厌恶真理。不仅厌恶基督教所传的这些所谓的福音我们所信的这一些你是罪人要信耶稣才能罪得赦免将来有永生不仅这一套我们所信的真理，就是连一般的这一些真理他也不你看现代人呢是不会接受的，同意不同意？比如说好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的话年轻人真的这么想吗？是不是夫妻要恩爱年轻人真的这么想吗？所以这些不就是我们人间常见的所谓的一般的真理吗？我们都要遵守的，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真诚相待那你看这个世代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遵守吗？不是吧，他们不仅反对基督教的那个绝对真理的教导，连一般的所谓的 common sense 基本的常识或做人的道理他们都不愿意接受，同意吧？所以这个时候比提摩太那个时候更黑暗他说那个时候一定会到那现在我们就看见了，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人心要厌恶气绝，不接受正确健康的道理，就刚才我们说的连 common sense 大家共同遵守的他都不愿意遵守，何况有讲到绝对的真理就是福音 只有信耶稣这一条路，没有其他的，所以他们耳朵就不听这个福音的真道。那喜欢什么？跟随那些讨人喜欢的嘛。而你喜欢什么，这个市面上就卖那种东西给你嘛。啊，说话不就是这样子吗？啊，你听这些呢，听得很刺耳，哎，他就讲一些呢，让你耳朵呢，哦，听起来很顺耳的这些话，那却是毒药。啊，那这些话呢，圣经称为是虚无缥缈、荒诞不经，就空洞的，虚无缥缈，像烟雾、哇，云彩很漂亮，一抓什么都没有，你抓不到什么东西，因为那是空气，不实在，不实用，或者它不是事实，也不是真理，那只是一个幌子，来迷乱我们的人心，让我们的耳朵听得很顺耳。你看是不是？忠言就什么？逆耳嘛，但是那是真理，对我们有帮助。良药就苦口，它能够治病，所以我们宁可吃那些包含着糖衣的毒药，是吧？啊，自己麻醉自己，啊，都喜欢听那些顺风的话。哎，你看我们华人过年啊，华人是很会什么说一些讨喜的话。我不讲其他民族，我不敢随便乱讲。但是比如说我们接触了，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美国的环境，都是 I love you, God bless you, good day, 就是这样而已。有没有说发财？哎，有没有？你有没有听过美国朋友说祝你发财？没有。但是这个国家你来的时候叫做金吉金卡巴，是不是？遍地黄金呢。但是他们没有说嘿嘿，祝你发财，因为他知道这是身外物，你努力就有。但是最重要就是你 you have a good day， 这才是重要，活得愉快。你看不同的民族性啊，哎，你逢年过节，你看今年是马年了，你受的那些都是什么？很好听，但是你拿不到，都是我手机传来传去。哇，那个年菜这么好吃，你吃到了没有？所以那些都你骗我，我骗你，所以我从来不传那一个图片，我都是很真诚的写字嘛。我也 不觉得那个对我有什么帮助，我说哦很好，谢谢你祝福我，那都在骗人的嘛。以前逢年过节去看你，你看我都带个礼物，对吧？现在呢，哇，他那个礼物很贵重啊，是吧？但是呢，你只是眼巴巴看。哎，我送那些，比如说中秋节，哇，那月饼真的琳琅满目。我就说啊，大饱眼福，谢谢你，是吧？你大饱眼福啊，你嘴巴长都没尝到。所以这些就是你骗我，我骗你，说穿了不就是这样子吗？同意不同意？但是呢，朋友好意吧，我们不需要蹙眉头嘛。你看说来就是这样，什么马上有福，你看马上发财，都是讲这些。我这边有做生意的老板会马上发财吗？这不仅你资本要放下去，要日夜努力啊，同意不同意啊？哎，哪有这么多，你去赌博也要在那慢慢的等啊，有一天运思维运转才会拉回来。什么马上发财，这些你看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的一个气氛，你说谁会殷勤努力工作？都来听这一个嘛，呼，很会做文章啊，用马这一个哦。到最后我说说这些啦，都是马马虎虎啦，啊，马失前蹄啦，都尽讲这些好话，但是不切实际，啊，大家听得很顺风，很顺耳，是吧？啊，就是这个道理。哎，他们不愿意听真理，实在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啊，所以他们心中就好奇，说耳朵发痒，好奇就要去看去听那些越是怪异的事情，越是吸引人啊。那么就随从那些诱惑人犯罪的情欲，都是从欲望来的。他知道人是 好奇，好奇到一个程度就会发生贪。请注意这一些哦，那个线啊很难划分啊。你如果好奇，努力去研究，你就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来发现新事物。但是你好奇到一个程度，说他有，为什么我没有？我要想想看他为什么会得到这一个。那刚才说了嘛，马上发财，他不愿意付出代价，他就去骗去抢。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因为贪，所以造就了这个诈骗集团的猖狂，同意不同意？你如果不贪，这些减少了一大半；如果不好奇，这些大概就没有。我一看到那个，我连打开看都不看，我就删掉了，不管是 email 还是手机，甚至于现在你一打开碰就有了，赞同他，不必说一声音或什么的，所以很可怕。但是我们都从来得不到教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罪性，那个情欲，所以就到处都是诈骗，我们都知道，但是就会落入那个陷阱。好，现在是骗财，骗人、骗身、骗你的器官。以前呢，可能科技没有那么发达，是不是？骗你呢，跟他一起去作恶，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说，现在呢，更是可怕，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假教师。你 YouTube 一打开哈，你不晓得谁说的对，谁说的错，每一个人呢都觉得他是大师，是吧？而可以指点你，走出迷津。所以这就是那个时代，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愿意听真正的真道。好，那我们把这个解释完了以后，那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没有真理、背弃真理的世代？你就看到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五节，这边保罗就说：“我很严肃、很真诚、很谨慎重的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不能说谎。而且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上帝绝对不说谎。”再来，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他按他的公义来审判活人死人了。这个你要就要看启示录，在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永生的那一刻，有一个大白色大宝座出现，羔羊上帝耶稣基督就坐在这个宝座上面。这个宝座要做什么？审判世人的罪。这个审判一结束了以后，永生永死就开始。不信的每一个人，说活人死人，当时还活着的或者已经死了不信的人都出来了，判罪进入地狱里面。这个白色大宝座不是审判我们基督徒，所以放心，是审判不信的所有历世历代所有人，这个时候全部出来。所以你看看启示录二十章，我现在在我的教会里面就讲这一个一系列的世界结局。如果你有兴趣，上我的网站传光协会四个字打上去，如果查一下，第一条出现一定就是我这一个网站，上去看你就点一下世界结局这个世间讲到的系列，整个系列有系统教导你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在教会里面很少有系列讲这一个，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将来怎么发生，会影响到你今天的态度，同意不同意？好，那这个简单的说明就是这样。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结束了，马上我们这些都是信主的基督徒，跟随了耶稣基督，就进入永生的境界，看见世界整个销毁掉都没有了。神在创造另外一个新的天地，然后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好，有兴趣就继续看二十一和 二十二章启示录。好，这里就是讲到那一天，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这一些人，哎，所以保罗就站在上帝和耶稣基督的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我们。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会显现。刚才说的，坐在白色大宝座，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所有不信的罪人。然后接着有他的国度，在新天新地之前有一千年，叫做千禧年国度。我们这些信徒跟耶稣一起下来，在这个地面上，那时候这个世界还存在，和他一起做王一千年。那里面呢、啊，也有不信的人，犹太人呢、啊、也在里头，有一些信啊，有一些不信。所以白色大宝座一下来，所以还有活着的人啊，你要听懂吗？啊，那死了就历史历代已经死了，从第一个人类一直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要死，已经死掉这些不信的人，都从坟墓出来接受审判，审判一结束就进入叫做永生的道。所以永生之前有一个一千年的在世界上的黄金时代，是神自己做王，我们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盼望您稍微有这个一点点的概念啊。好，那回到这个地方来，你看他已经把保罗已经把耶稣基督将来要来的事情说得清清楚，他来有个新的国度，千年国度，然后白色大宝座最后审判完了，千年国度就结束了，就开始进入永生，一直到永永远远，撒旦魔鬼所有不信的所有这些恶者都进入硫磺火湖，叫做地狱。我们就进入我们一般通称的就是天国、天堂，就是新天新地，两个就分开了，永远都活在黑暗里面，或永远活在光明喜乐的里面。好，那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明白。所以保罗就勉励提摩太说，我们的基督徒的一生不是只有这个世界，你死了就没有，不是，我们还有永生。所以第二节你一定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保罗你的职分是传道人，不仅是保罗要这个提摩太啊，抱歉，提摩太要传福音，你我今天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都是传福音的人。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这边就告诉我一连串的怎么样去传福音，得时不得时，这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什么叫做得时不得时？换一句话说，你要非常的迫切，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刻了，不向他传福音就没有机会了。就好像有传道人啊，我们都很尊敬那个上一代的，他每一次讲道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讲道，就他那迫切的心情，就大家一听好好听，我用的这个最迫切的心讲了，可能我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个心多么的迫切。一样的，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这里得时不得时，不是说你日夜不睡觉，天天的就是哎，看到人家开口闭口就传福音。字面的解释好像是这样，错解这个意思。得时不得时，就是你随时随刻都要准备好 ，get ready。彼得也说了，在彼得啊。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如果有人问起你得救的缘由，你要常做准备，准备好，随时要告诉他。哦，不是，哎，我不晓得怎么讲，我圣经不熟，我回去问问我的牧师，那就麻烦了。所以不管你信主长或短，你都要随时准备好，做简单的见证，让他对福音有兴趣，就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看温柔而且敬畏神，你讲的是真理哦，啊，所以这从这边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不管方便不方便，都要啊这个坚持不受自己的情绪的好坏 或环境的变化，或你作息状态的影响，有急迫感，啊，而且这边告诉我们要专心，专心就是把它当作你的专业这样来做，专注，所以你要妥善的预备。虽然你不是传道人，但是你自己怎么得救的，你要知道，你就把简单的这一个得救的见证告诉对方。所以我们要及早准备，要持久迫切，要随时开始行动，抓住好的机会对他传福音。所以底下还有一些保罗教导提摩太，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是只有迫切这个心而已。我也看到，亲自也碰见过啊，有人真的很迫切，迫切到一个程度，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他就抓着你，哇啦哇啦哇啦，你是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我就认识有一个姊妹，真是非常热心，热心的不得了。她到餐厅里面去做 waitress， 反正每一个客人来，她就跟他讲，所以客人就向老板反映说：“我们花钱是来吃饭的啦。”他可以，我不吃饭的出去啦，有空的时间我允许他，他可以跟我讲。这讲这个让我在这一餐呢、啊、就食不知味。但是这个姊妹说，圣经说得时不得时啊，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没有智慧。啊，如果你想要说怎么样传福音，特别对家里面越亲近的人传福音的话，请你上网看看。我培训的那个教材有一个叫做自然布道法，我不晓得您在座当中有没有上去看，里面有一课非常的精彩，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就是如何对家里面的人传福音。对家里面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因为他早就看透了你了。有什么方法那你就去看，里面很精彩哦，这是我的杰作哦。我把里面的资料都曾经在台湾的基督教论坛报登出来啊，有人就打电话来找我，哇，这个太好了，我要用它当教材，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哈。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啊，底下还有，哎，你要存着忍耐的态度啊，用百般的忍耐，传福音不是讲一句话他就信了，而且你会遭受他的反驳、攻击，甚至羞辱，甚至杀害的呀。所以你为了传福音就要坚忍，用百般的各种忍耐。你看，不是忍耐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哦，忍痛一下啊，不回嘴，不是百般的，也就是对方对你的攻击啊迫害啊，是百般的啦。我们都是想不出那一些方式啊，他要怎么样来迫害你，怎么样反驳你，我们都不知道，是百般的啦，不是回你两句话而已哈。所以你要百般来忍耐，不求急功近利，要耐心的等候。啊，传福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我发现的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不能够急功近利。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他一个人慢慢就会改变过来，从极端的反感，甚至于呢咒诅你啊羞辱你，到慢慢他心态转变，最后他悔改，这样漫长10年、20年、30年、40年，说不定，啊，所以这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各位都知道，啊，你想想看，你磨了多久才信？告诉我，10年、8年是常常看见的，自从你第一次听见。我第一次听到有福音这件事情到信主差不多20年，那是什么时候？念小学的时候背着书包上学，学校的对门就一家长老会，墙壁写着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福音这句话就进入我心中，但是我不明白，我根本搞不懂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耶稣是谁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啊，当时想小孩子都没有人告诉我，一直到念大学的读大学的才知道，中间呢20年。你什么时候听闻这一个耶稣的名字，或者是有基督教有什么？不是你现在来美国才听到哎，你很小的时候可能就听过了， 你根本都不在意，像我说的啊，信耶稣得永生那几个字，或者你拿到福音单张撕掉，同学邀请你，你臭骂他一顿，那个时候福音这种子就已经跟你有接触了，那就看你后来这个能不能让它发芽，或者是它长不出来，但是你就接触了，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一个。你回现在回想去看看，你根本都想不起来，绝对不是你正经八百听到这一个的时候，那已经是成年了，不是，一定很小的时候。除非你在深山里面跟人家隔绝，那你就另外。但是你一听到，也不会马上信，十年八年，或者一辈子不信，总是会有一个开头，然后到最后长出结果，要一段时间，或长或短啊，请记得这一个。所以你就要耐心的等候。不能够用是否说他就是那一刻，你跟他讲，他马上痛哭流涕，那认罪悔改来决定成功或失败，那这样每一个人传福音都失败，同意吗？但在我的培训里面，传福音的都成功，因为是放长线钓大鱼。你只要奉献一分钱，你有一天他得救了，你这一分钱就是你对他传福音的工具，但是你早就忘了。你奉献给教会，你也不需要教会拿这个去向谁传福音啊，你根本都不知道，不要紧，但上帝知道，同意吧？所以你就做你该做的啊，不要有急功近利，这样每个人在传福音一定是成功，必须有耐心，而且等候圣灵的工作。好，长话短说，有兴趣的话找我来跟你们训练训练，我们再来讲这些。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用各样的方法啊，好，继续看下去。他说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是全方位的全备的教导，不是只说你是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么简单而已，而是整个全人的，因为我们的福音拯救我们是拯救。这样的教训就是用圣经丰富全备的真理为依据来传播这一个福音的真道，我们是根据圣经，不是根据今天市场的股票，不是根据今天啊哪一个党哪一个派所说的话呀，不是，我们是根据圣经，这才是一个全备的教导，而且我们要有智慧来运用这一个，啊，随机要能够应变。啊，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各种智慧来劝诫每一个人，教导每一个人，要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让他来认识这位救主，认识这位神。同样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所以你认识耶稣越丰富越深越正确越周全，所以你生活你看各方面你都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祝福，你认识他某一方面，那你只知道这一个，你就失去了很多很多耶稣丰富的各样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完全能够，那就是要读经祷告，教会就要有系统来教导弟兄姐妹能够完全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把这个放在你的心里，你得到祝福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然后有机会对朋友做见证，就不会那么狭隘，只说那么一句话，你是罪人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是最没有果效的传福音的方法。那确实常常这样子听到，耶稣太丰富了，这是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很羡慕要来信耶稣，你就告诉他你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个时候他一定听得进去，一定接受。好，放长线钓大鱼，温水煮青蛙，啊，各位都知道这个道理。好，这里保罗大概教导的就是这一个，啊，保罗又来到第五节，我们来看 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啊，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就是讲了第三节、第四节说，这些人是这样邪恶，不听真理，反过来要咬你一口。可是，你不要害怕，不要推卸责任。很多人就推卸责任，这跟我无关，他不信，我何必去淌这一趟浑水？好，我反而勉励提摩太，越是这个样子，你越是不能够退却，你不要害怕，啊，你就努力的来做你当做的工。他说要凡事谨慎，就是碰到这个时候，你要冷静，头脑要清醒，不要跟这一些人呢、啊、争吵，就好像我们。你看到有一只野狗跑过来，冲着你来，啊，咬你一口，那你马上要做一个决定，你是反咬它一口，还是避开来？啊，我这个比喻是比较有趣一点。这些人就是冲着你来的嘛，不是你犯了什么错嘛，他就是要找你麻烦嘛。保罗就是这样被找麻烦嘛。保罗根本就是奉公守法美国的公民，结果被下到监牢里面去写这封信，是他最后的绝笔书啊！写完这个他就被砍头了，啊！保罗没有犯错，但是这些人就不放过他，所以一样的也不放过提摩太，不放过你，不放过我。如果你要为主而活，要努力传福音的话，所以保罗就勉励他：哎，你碰到这个、啊、不要跟他们争吵。因为不同级别，好，你怎么争吵都自取其辱，但是你要冷静，要清醒，然后要忍受苦难啊。那这我们都知道的。保罗自己呢，好几次经过船难呢，差不多被要丢在海里沉死了，石头打，刀剑啊，下监